12月26号星期二，乌克兰今年第一次使用西方公历来庆祝圣诞节。那他们的圣诞节终于是在12月25号，和这个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一样了，而不是在采用俄历。俄历实际上是当年凯撒制定的这个历法，也叫儒略历，从罗马帝国的时候传承下来。那这个年历呢，每一年是有 365.25 天哈，所以相当于是每128年就要和现在的这个公历相差一天。那西方的公历实际上是在教皇格里高里13世哈，然后他当时公布的这个新的历法是在1582年的时候生效的。那个时候他们掐指一算，就这个要实行的这个公历，也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公历和儒略历之间就已经相差了10天了。那到现在300多年过去了哈，实际上又多了3天，那现在总共就是相差13天。东欧的东正教很多依旧采用儒略历，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正统的。比如说像俄罗斯，他就用这个儒略历，也叫俄历啊，圣诞节就是1月7号，而不是12月25号。实际上自从2014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了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当时乌克兰的教会就宣布脱离俄罗斯的东正教，就独立出来。那在今年早些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一个总统行政命令，宣布允许乌克兰人放弃俄历的传统，就是不需要在一月份的时候再庆祝圣诞节，可以遵循西方的公历，进一步和俄罗斯在文化上哈以及宗教上划清这个界限，摆脱影响。其实不知不觉，乌克兰遭到俄罗斯的入侵到现在已经快有两年的时间了，战争是陷入到了僵局。其实大家已经很少能够看到关于战事的报道，一来是新闻媒体真的不好跟踪，二来是一旦不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公布了什么样的消息，媒体也非常的不好去核实真伪哈。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的冲突在发生，那些东西也会干扰和让我们分心，比如说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这个战争。可以确定的是，2024年乌克兰的战争还会继续下去。相比于之前，变化可能会是欧美的支援不会像两年前那么有求必应，因为政治的原因，拨款可能也会出现缩水或者延迟，这我们已经看到了哈。美国这边共和党的这种阻挠，以及欧盟那边匈牙利投了反对票。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也表示说，现在乌克兰除了需要外部的援助之外，这个非常重要，还有一个就是他们需要更多的士兵，差不多45万到50万的一个规模是他们现在准备最新动员的。那之前我们说过，俄罗斯会在2024年进行大选，那实际上乌克兰也是如此哈。根据宪法，乌克兰的下一次大选应该在2024年的三月末的时候举行。但实际上想真的组织起这个大选，操作性上的困难是非常大的。首先，有20%的乌克兰的国土还处于俄罗斯的控制之下，而且很多地方设立起投票站之后，大家如果去排队投票也可能不安全哈，如果万一遭到袭击了怎么办。然后乌克兰也做了一个民调，显示80%的百姓认为说，这个投票选举总统还有选举议会这些不是现在的当务之急，80%的百姓是支持哈把这个大选给推迟。所以在今年11月份的时候，乌克兰的议会所有政党签署了一份协议，同意将大选推迟到这个国家紧急状态结束后，在那个之后6个月之内举行大选就可以接受。说到圣诞节，12月25号当天，在梵蒂冈天主教教皇圣方济各他发表了一个 To the City and the World 这样的一个圣诞致辞哈。那个 City 他指的就是伯利恒，然后其实伯利恒现在因为属于以色列嘛，就由此扯出了很多关于世界和平的哈，这是他的这个演讲的主题，着重强调了以色列要对加沙地带停火，然后哈马斯要赶紧释放人质。此外，他还谈到了发生在很多地方的在今年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战火哈，包括亚美尼亚与埃塞拜疆之间的冲突，叙利亚和也门的内战，还有像乌克兰被俄罗斯入侵，南苏丹和刚果的内战，以及没有实现和平的朝鲜半岛。他呼吁这些地方大家应该用对话来代替暴力和冲突。教皇圣方济各今年87岁，他的身体状况实际上也逐步在走下坡路哈。这两年因为坐骨神经痛和一些其他的手术，他开始出现在轮椅上来进行外出或者进行公开活动。 那他呢在整个教会中实际上是处于一个比较进步的哈 progressive 的这一边。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他的这个故事，因为之前不是说了吗，有两个非常适合改编成电影，一个就是之前讲的那个韩国的财阀家族的继承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种教廷里面的一些事儿哈。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梵蒂冈天主教廷。圣方济各哈，他是阿根廷人，他也是历史上第一位就是不是出自欧洲而是之外地区的这个教皇，所以他自己当然他自己本身也是很左翼的哈，他特别希望能够给天主教会带来一些改革。像几天之前他就下令允许天主教会给这个同性恋的 couple 来举行婚礼哈，给他们来祝福。那在之前呢他更试图推动比如说神父是可以结婚的，然后让天主教可以去更包容那些离婚甚至再婚的教徒。你知道现在很多教会天主教会很保守，就是如果你要是离婚的话就会被开除出这个教会，虽然不是说彻底禁止离婚吧，但是也是不主张离婚的哈。然后另外呢圣方济各还主张比如说天主教也应该和其他宗教进行对话，不论是犹太教伊斯兰教东正教哈，他都与他们其他这种教会的领袖会面过。然后另外呢他很同情难民，鼓励欧洲可以接纳更多，然后大家都应该保有这种同情心。但是他的一些主张很多的政见都遭到天主教内部非常多保守派的直接的批评，中间带头的一个就是美国的前红衣主教 Richard Burke。 这红衣主教基本上就是仅次于教皇的那个层级，然后教皇是选举产生哈，然后这个红衣主教们有一些是有投票权的，然后有候选人，这个教皇的候选人也是在有资格的红衣主教中产生，好像是这样。那 Richard Burke 他呢从2013年圣方济各当选之后哈，就一直各种各样的反对他的改革，然后他认为说圣方济各主要是要从内部去淡化和改变天主教的传统甚至教义，简直就是 anti-pope。 他在各种各样的场合的批评不仅直言不讳，而且还经常煽动怀疑。这个 Burke 本人他是非常传统，就是美国那种啊，就是反同性恋反难民反对圣方济各卷入一些国家的这种政治话题，然后甚至他还反对疫苗，就说疫苗实际上就是政府往人的身体里注射芯片之类的，非常 ridiculous。 然后他的观众因为他是美国的嘛，所以他的这种经常听他的这些观众或者是他能够参加的集会都是美国的这些教会哈，以及美国的这些捐赠人，相当于是权势比较大吧，经常会有一些全球性的聚会哈，因为美国的这种捐赠也比较好。然后他这个人本身也很高调，就是穿的都很华丽哈，天鹅绒啊什么丝绸那样的衣服，有的时候这个梵蒂冈还会提醒他说你还是低调一点。这 Richard Burke 他呢是前教皇本笃十六世的宠臣，大家还记得这个前教皇吗？他就是在2005年的时候这个选举当选了这个教皇哈，但是之后天主教会在很多地方被爆出就是常年去掩盖性侵儿童的那些丑闻，然后那些丑闻再也掩盖不住了哈，这些所有的这种都爆发出来。而且大家会发现就原来这个本笃十六世他可能知情，然后甚至他可能还参与了掩盖的这个丑闻的故事，比如把一些人进行调动啊，然后或者是私自给补偿金批准啊等等。所以说了这个丑闻之后，在2013年的时候本笃十六世就以个人身体为由请辞，他就成为了那个荣休教皇，然后他也离开了梵蒂冈哈。然后在2013年的时候又进行了一次选举，就选出了这个圣方济各，也是本笃十六世，他其实也认为说天主教会发展到现在应该进行改革了。好，那我们说回到这个 Richard Burke， 也就是美国的这个哈红衣主教。那圣方济各实际上对他一直都很不爽哈，因为等于说从一开始他刚上任的时候这个 Burke 就一直在批评他，所以这些年呢圣方济各也在不断的削弱这个 Burke 在梵蒂冈的一些职位，因为反正他是前教皇的这种宠臣嘛。但是这 Richard Burke 呢他还是不改这个反 Pope 的立场哈，虽然今年他决定退休，但是还活跃去串联其他保守派的红衣主教，然后或者是地区主教，动不动就要发个声明，什么五大主教联合声讨教皇的一些言论。那圣方济各现在随着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他逐渐丧失了对 Burke 这些人的耐心。像今年11月份他直接就下了一道命令哈，就把 Burke 逐出梵蒂冈的那种教 教廷补贴的公寓，而且还取消了他作为退休红衣主教的薪水，言外之意就是请你离开梵蒂冈赶紧。那好像实际上在全球有200多个红衣主教，大部分的人实际上是在自己的教区里进行服务，只有出大事儿的时候或者聚会的时候他需要来到梵蒂冈。但是有一些颇受重用的红衣主教，他们实际上是在梵蒂冈进行办公哈，有的人管人，有的人管财力，有的人管宣传哈，这是随便的，比如管这个出版等等。所以是其实有一些这个红衣主教是在梵蒂冈的。那在本月的16号，实际上梵蒂冈的红衣主教，也就是相当于是国务秘书的那个角色，Giovanni Angelo Becciu， 他呢在梵蒂冈的刑事法庭受审。为了让他能够受审，这个圣方济各他还是去改了梵蒂冈的一个法律哈，就允许红衣主教受审哈，被起诉然后到法庭，罪名是金融渎职，然后涉嫌欺诈、贪污、滥用职权、洗钱、敲诈勒索等等。主要是因为呢，这个贝丘红衣主教他在管钱的过程之中，将梵蒂冈的一笔3.8亿美元的投资投给了伦敦的一个房地产的交易，结果这个交易是一个不能说彻底的骗局，但是也让梵蒂冈在这个交易中至少损失了几百万欧元，中间获利的是一个意大利的商人，所以还这个贝丘被怀疑和这个商人之间有一些利益的关联。梵蒂冈的刑事法院现在审判已经结束了哈，要判他5年半的一个徒刑。那接下来呢，意大利的检察官还会继续发起诉讼。像意大利的一些媒体，比如说著名的晚邮报，他们就经常热衷于挖掘和追踪梵蒂冈的一些新闻哈，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样的报纸。梵蒂冈是天主教的教廷国哈，它也是这个世界上可谓最小的国家，主要就是这个天主教的教廷。经济上的状况实际上是非常保密的，因为相当于是宗教机构。那它经济来源主要来源于这个世界各地的捐赠，然后还有人去到梵蒂冈去旅游，对吧？你要进入这个圣彼得大教堂或者什么西斯汀小堂，这些你都是要交门票的。然后他们还有很多纪念品的销售啊，在全球各地他们的信徒中间，你可以去买他的出版物，他们发行的硬币、邮票等等，这些都是他的收益。然后呢，主要的这些收益他们会怎么样保值增值，用于投资哈，然后也非常国际化的投资，像投资货币市场、证券市场、股票还有房地产等等。那他们在各地的投资也是免税的。梵蒂冈银行就是重要的帮助梵蒂冈管理资产的这么一个公司。那当然，这梵蒂冈银行还担任着帮助各种红衣主教工作人员、神职人员提供个人的财务服务，还发工资这样的一些工作和任务。那除了这个梵蒂冈银行之外呢，在梵蒂冈过去还有像国务秘书办公室以及经济秘书办公室，他们都有这种财权哈。所以说，实际上是一个多头监管，然后多头有决策权，但是又非常不透明的一个情况。外面根本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在运作的哈，经常时不时的就被爆出来丑闻呐、洗钱呐、欺诈呀，甚至之前还出现过，就是有传闻说黑手党实际上很多年过去一直是通过梵蒂冈这个金钱的网络来进行洗钱这样的丑闻。然后梵蒂冈也出现过入不敷出的赤字的情况，就是一年到头还亏损1800多万欧元，然后有很多捐了款的信徒就觉得说，那钱到底都花到哪儿了呢？你们到底怎么样进行投资，还希望能够透明一点。那教皇圣方济各他也是不断的希望对这种梵蒂冈财务的不透明进行改革，然后他甚至就是签署了欧盟反洗钱法，接受适当的监管，而且呢还规定比如什么样的行业啊，这个梵蒂冈的钱是不能投的，比如说像军火这种就是不能投。然后另外呢，他要避免过去个别办公室可以独立在孤岛中运作的，就他们可以自己去进行预算的制定，然后自己去进行投资，然后自己去进行预算的支出，完全是内部实际上都不清楚他们的这个钱是怎么花的。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教廷所有的部门的财务权都收回到我们带引号的国有哈，都变为这种教廷的公共财产，实际上本来就应该是如此。然后呢，不仅是要接受审计，而且梵蒂冈的各个部门都要进行年度的预算，就是你要先公布你今年要干什么，需要多少钱，然后你要有一个会计，然后你同时要接受审计啊，要避免你过去的那种完全每一个部门的这种黑箱操作。那现在呢，是有一个中央行政机构，它叫 IOR 的一个部门来集中的去管理和 和保存以及处理哈各个部门的一些需求，由他在和外部的这些银行机构来进行合作。实际上盛方济格你能感受哈，他想做的事很多，他从上任之后他的这个 agenda 就是他想干的这一条一条都很明确，但是阻力也很大哈。首先你这个内部这梵蒂冈它有数百年形成的这样的利益集团，对吧，你怎么样去动很多既得利益者的这种蛋糕，这个就很难。然后另外呢就是自身的原因，就是年纪比较大了，当选的时候他就已经76岁了哈，然后这个精力肯定是每况愈下，所以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留给他的时间不会太多。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节目，希望你有个愉快的周二。